今天我来预备一个信息，叫做没有破碎，只有更碎。其实我在八月我就写了这个题目，这个是建造荣耀教会我要谈到有关破碎的事情。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礼拜这个事件发生，我觉得好像神都知道，神都已经预先晓得。当我们在讲到建立荣耀的教会，今天我首先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三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告诉你旁边说非常重要，就是耶稣的神学核心价值、核心信念。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或者是你想要更认识我们的信仰，你就必须要知道耶稣他的天国神学的核心信念究竟是什么。所以透过这三个核心信念，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信仰给摆正了。第一个，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在创世纪一章27节，神他按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来造男造女，乃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的。所以你要知道，耶稣他是完全的神啊，他也是完全的人。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所代表的就是任何一个人类应该要活出的样式，也就是三位一体应该要活出的样式。如果你听明白就说明白。所以我们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天国神学的核心信念。就是看看你旁边的人说，你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不管你现在的信仰光景如何，不管你信主多久，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都不会改变你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事实。但是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你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14章，他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他讲到说，我要求父，父就把什么一位圣灵保惠师要赐给你们。我们下一张同影片，他把圣灵保惠师赐给你们，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但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怎么样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家人们，我们有既有父亲的形象，我们有耶稣的形象，耶稣又说这位圣灵住在你的里面，请问这是不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核心信念。你要知道，在我们的里面从头到尾，包括人类犯罪，都没有改变神起初创造的心意，就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在耶稣的里面已经表征出来。但是他成为完全的人，是要我们能够活出如同三位一体的神一样的生命。阿们。第二个很重要的天国神学理念，就是我们被创造的意义，就是活出基督他的同在和神的属性。这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个延伸。所以既然知道我们是被上帝所创造，拥有基督的形象，所以神渴望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代表了基督。阿们吗？这也就是耶稣他在为我们做的一个榜样，他的同在跟他的属性。所以他对腓力说，你为什么还要问我父亲是谁呢？他是什么样子呢？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你怎么说要将父亲再显给我们看呢？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觉得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的信念其实非常的简单，是人把我们的信仰变得非常的复杂。我觉得今天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当我说这句话，当我做这件事，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有没有代表基督？ Amen。 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终极目标，每一天能够活出更像耶稣基督。 Amen。 第三个重要的天国神学的核心信念， 就是我们拥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在地上行使治理权跟彰显他的作为。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讲到，耶稣就把门徒都叫齐了，给他们能力权柄，能够制服一切的鬼，又医治各样的疾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来医治病人。在这边讲到什么？讲到耶稣他招了门徒来。我全然的相信，我毫无怀疑，耶稣他一个人的力量，他可以把福音传遍地极，我全然相信。但是他没有选择这么做，他选择招了门徒来，然后告诉他说，凡神给我一切的权柄，我如今都给你们，把你们差派出去，可以做我所做的事情，让你们可以释放神的国在这个地上。就像主导文说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因此今天很重要的耶稣天国的神学观念，一个核心信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耶稣一样拥有属天的权柄，以至于我们可以发挥这个治理权，将神的国带到地上来，来彰显他的作为。现在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我不单单是教导弟兄姐妹你要参与在政治的里面，因为包括政治都是上帝的神权范围。 Amen。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不是上帝的神权范围，家庭是神的神权范围，教育是神权范围，政治、商业、媒体，每一个领域都是神权范围。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应该要严肃的去思考，就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地上，我们能够准确来代表神的国度，代表神的权柄。我们有11位团员现在正在 Denver, Colorado 在做方舟营，这些人自己付机票钱去到那边帮助另外一个教会， ask nothing back, 无偿去那边祝福。为什么？要去释放神的国。每一次我们这样做，每一次我们出去宣教，包括我们现在后面我们要建学校，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参与在其中。弟兄没看到你说可以怎么参与？为那个地方祷告。我们有一个 family, 他无私的贡献了他们最好的产品套装，一整套一整套，他说我不要任何的成本，我全奉献。我们可以参与在其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一起在这些教会要推动，要让神的国可以彰显在这个地上的这些宣教事工能够有发挥的余地。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你们可能听过，我从来没有想要建立大的教会，我要建立的是健康的教会。有人问我什么是健康的教会，我说健康的教会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跟我说每一个人，当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跟形象的时候，我们就是健康的教会。昨天晚上我参加赞美之泉30周年庆，坐在我旁边有一对夫妻，我们彼此的介绍，你是哪个教会，我是哪个教会，我说我是真道灵粮堂Cathy 牧师。 Cathy 牧师张大眼睛，他说、哦、我知道你们，我知道你们，他说我有朋友也在你们教会，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说牧师你们教会很复兴，我在最近这些年我听到很多人告诉我真道灵粮堂很复兴。如果你还记得，我也告诉你，我觉得我们离复兴还有一段路。我真实的说，后来昨天晚上他问我，他说牧师你作为一个主任牧师，你觉得牧会你遇到最挑战的事情是什么？这是我第二次被问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还是求问神。因为几年前当我被这个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问神说，主啊，我最挑战的是什么？ 你知道昨天晚上当我问圣灵，我说主啊，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什么是我作为牧师最挑战的事情？但是我还是给出了一样的答案。我告诉他说，我最挑战的其实是我自己，因为我作为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我一天到晚都活在被破碎的里面。我必须要破除我里面的恐惧，建这个学校我何必？我必须要破除我里面的担忧，我必须要破除我的老我，破除我的血气。我必须要经常的愿意让神来挑战我里面错谬的核心信念，以至于我可以每一天活出更像基督的生命，否则我如何带领一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亲爱的家人们，我不是假谦卑，我在说这个话。我的意思是，如果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如果要建造荣耀的教会，我们就是教会。神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上帝的荣耀，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就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而健康的教会就是当我们能够按着耶稣的榜样活出神的形象、神的性情跟神的作为。有一位牧师他形容得很好，他说你知道我们在打造一个环境，基督徒我们在打造一个环境，不是教会而已哦。我们打造一个环境，打造一个家庭氛围，打造一个职场，打造一个我们的家族。我们在打造一个环境，是为了让它 smell like heaven， 闻起来像天堂。知道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带给我极大的震撼。我知道我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打造一个荣耀的教会，它是 smell like heaven， amen。 所以我们今天有责任要把我们的家打造成 smell like heaven， 像天堂一样。如果今天你在工作，你在上班，你有责任要把你的职场打造成 smell like heaven，包括在你的朋友的当中。可是你知道，我在我的心里面我也在想，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但是你晓得吗，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真实的破碎自己，我们想要活出彼此相爱都很困难。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命令，有多少人听懂我在说什么？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自义，在我们里面有骄傲，有嫉妒，有纷争，有贪婪，有比较，有竞争，有嫉妒，有这些恨恶不饶恕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今天你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你如果不破碎自己的老我，你怎么样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因为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会遇到我们看不爽的人，看不爽的事情，遇到说话冒犯我们的人，甚至于在背后攻击我们的人。那请问，如果你要活出基督的生命，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些被冒犯，怎么去处理这些不饶恕呢？多少时候我们跟人一言不合，我们就会吵架，我们就会口出恶言，我们甚至于会攻击他人。但是今天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就像这位神创造我们，我刚刚讲到三个重要的天国神学的核心信念，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选择就是破碎。但是你要知道，破碎到底在破碎什么？每当有人说到底他在破碎的时候，大概就知道他遇到了一些困难跟挑战。但是到底破碎是为了什么？今天我要给大家解开一个谜题。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我们最喜爱的罗马书第八章10-11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好，我们把这个投影片继续的留在我们的荧幕上，大家看这段经文，你会觉得简直就是一个绕口令，又死又活的，对，又死又活，这个死了那个就活过来，那个活了那个这个就要死了。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解密，他说基督若住在你的心里，意思就是说如果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真的是王，他是作王掌权，他住在你的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看中文会觉得啊，什么叫做身体因罪而死，很奇怪。但是如果我这么跟你解释，你马上就能够明白，当我们讲到身体就是讲到我们的肉体，就讲到我们的魂，讲到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讲到我们的认知，讲到我们的老我，这样听明白吗？所以如果我用老我，我就这样说，老我是因什么而死？因罪而死。所以我如果用这个罪，我来用刚刚我讲到的，因为不饶恕而死，老我因为不饶恕而死，老我因为贪婪而死，老我因为比较而死，老我因为嫉妒而死，老我因为 whatever 而死。大家听明白了？他说如果基督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这个老我就会因为这些东西而死去。请问老我死去是不是件好事？他绝对是一件好事哦， PPT 不要收起来，他死去绝对是一件好事。但是你知道那是代表很大的破碎，那是代表很大的痛苦，那是代表里面有很多的不情愿。我多么想要为自己辩解一下，有没有？我告诉你哦，牧师常常在背黑锅牧师常常在背黑锅，所以我一天到晚都在致死我自己的老我。在我的里面，我也会很想要为自己发声的时候，但是如果基督在我的里面，那么我的老我必须要破碎，他会因为这些罪而死。看明白了吗？下一句，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哦，接下来心灵却因义而活。这个心灵是指什么？是指我们的灵，我们的 spirit。我们这个人却要因为神的公义而活过来，意思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愿意向我们自己老我的生命破碎，致死自己，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呀，然后就会有神的公义在我们的里面活过来。这样听明白了吗？所以各位请你们看，我们的罪，我们的老我，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会因为罪而死，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的罪，我们的这个老我死了，神的公义就会活过来。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要神的公义，你就必须要选择向自己死。如果你不愿意向自己死，神的公义就不会在你的里面。各位你听明白了？在我们的里面没有灰色地带，唯有你选择生命，神的公义才会在你的里面。你听明白了？接下来，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的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叫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如果今天我选择破碎自己，因为我要与神对齐，因为基督住在我的里面，所以这个圣灵他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对吗？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各位，我们那个死是什么？是我们的老我向自己是死的，但是这个圣灵却要叫我们里面的灵活过来。各位，你知道建造荣耀教会的秘诀在这里。你要怎么样让你自己是一个荣耀的生命，可以来荣耀神？你要明白，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决定 即便我们有权利为自己伸张正义，有权利为自己争辩，有权利为自己说话，感觉到我是背了黑锅，委屈了，我可以站出来干什么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那是死在罪犯的当中。但是当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生命，他的圣灵，会因着我们愿意来背负这样的十字架，而他的公义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显出来，而圣灵可以叫我们重新活过来。他说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可以怎么解释这个身体？我刚刚讲过，这个身体就是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老我。但是当我们在重新活过来的时候，我们活过来的生命不再是老我的生命，乃是基督的新生命。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Amen。 哇，告诉你旁边的说，你现在有神学院学生的程度了。所以为了除去人的自义，若没有经过破碎，一个人永远是活在自义的里面。我觉得我很公义，我觉得我是对的，我觉得我是怎样的。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当我们在建立荣耀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核心价值，神学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而我们一生就是为了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你的信仰生活就变得很简单了，是不是？ Amen。所以今天我有关破碎的三个真理，我要来跟你们分享。第一个是神的救恩，来对付属血气的生命，不都是舒服的，但是却是与我们有益的。你知道 Rick Joyner， 很多人都知道这位牧师，他讲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全宇宙最强大的那两位都要你死。 Hey, think about it，全宇宙最强大的两位都要你死，你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请问那个全宇宙最伟大的两位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谁要你死？魔鬼要你死。所以他就会在你的旁边又放了很多的谎言，让你开始仇恨，让你开始发怒，让你开始嫉妒，让你开始不饶恕，让你开始有纷争，让你开始分裂，让你开始做这些事情。因为仇敌是要你死，但是他要你死什么？他要让你进入到地狱的里面。但是在全宇宙有一位更强大的，他也要你死，但是他是叫你的老我死去，是旧有过去的生命死去，以至于你可以重新活过来。 Amen。 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去年我讲过一篇道叫做海纳百川，说如果今天我真的要说主任牧师不是那么好当，因为最挑战的就是我一天到晚都要面对我自己生命的问题，处理我里面不合神心意的思维。但是这些年我做主任牧师，每一次致死自己的老我，每一次克服里面的障碍，来接受这些挑战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的身体真的活过来，我的身体真的活过来。弟兄姐妹会说，哇，伟忠牧师你每一天都很开心。我说为什么不要开心啊？因为这些东西已经攻击不到我了，你明白吗？外面的这些话语已经攻击不到我了，人的问题攻击不到我。我不是说永远，我可能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刻，但是我有软弱我不一定要跌倒，听懂了吗？我可以有软弱，但我不一定要跌倒。所以当我开始来面对这些，我就想到 Charlie Kirk， 他真的是闲，他是真的闲得没事干。他明明知道他走进校园，面对 Z 世代已经被洗脑的这些大学生，他要面对多少的攻击，多少的负面话语，他甚至于知道他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殉道者，但是他仍然勇敢做这件事情。亲爱的家人们，他的 courage， 他说 I want to be remembered for my courage and my faith， 他说我希望我被记得是我的勇气和我的信仰。他为什么能够有他的 courage？ 为什么？ 我相信不是他不喜欢听人的赞美跟恭维，是因为他里面的那个东西已经死去了，以至于他在身体里面，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他是真的能够活出 freedom。 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他讲的就是什么？他讲的就是自由啊。他讲到他一直在高举的就是 freedom。 但是你知道今天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在我们的社会，在现今的世代，人们怎么看 freedom？人们认为 freedom 是想做我想要做的事，我爱什么性别就什么性别，我想要堕胎我就堕胎，我想要干嘛，我想要谁我看不爽我拿把枪把他给崩了，我们以为这是自由。但是真正的自由 true freedom， 它必须要有真理的根基， otherwise 要不然你永远都不会有真正的自由。而真正的自由是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或刀剑，或攻击，或批评，或不义，或什么啊，都不能叫我与基督的爱隔绝。阿们，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Amen。 所以你看，人只有地上的眼光，是因为从小到大我们都被训练的，我们有地上的这些的价值观，这些的思维，我们这些的想法已经被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已经玷污了。但是今天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神的救恩来对付。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他说，基督若在你们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而他从真正的关键就是基督要在你的里面。向自己死有三种模式，压抑啊，靠意志力啊，殉道者的心态啊。但是我却要告诉你，救恩是从死亡开始，救恩是从死亡开始，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榜样。 Amen。 他的死亡分成两个，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存心谦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第一个，耶稣有没有经历破碎？他有没有？他说，父啊，麻烦你叫这个杯挪走吧， Please I beg you，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请问那是不是一个破碎？你知道耶稣也为我们做了破碎的榜样，他为什么要走这一遭，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在经历的他已经走过了。 Amen。 第二个，他讲到身体，就是他的身体真的为我们钉在了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也为我们复活。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家人们，你知道死真是一件好事啊，告诉你旁边说死得好啊，告诉另外一边说死得好啊。所以你知道，当我们愿意破碎，当我们愿意在基督里面向我们自己是死的时候，我们就与基督联合了，我们就与基督联合了，我们就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能力从哪里来？能力就从死亡而来，救恩就从死亡而来，恩膏就从死亡而来，勇气从死亡而来，信心从死亡而来。弟兄姐妹，我们在建立荣耀的教会，我们必须要知道，破碎总是要经历痛苦，因为没有人喜爱被撕裂的感觉，但却是与我们有益。我若向自己死，便能够为基督而活。你可以拿手机照下来， That's a good word。 破碎总是要经历痛苦，没有人喜爱被撕裂的感觉，但却是与我们有益。我向自己死，便能够为基督而活。亲爱的家人们，我们现在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殉道者，他们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我从来不觉得我自己有殉道的恩赐，我也不希望我有这个恩赐。一辈子只能用一次，我宁可有一些恩赐可以反复使用。 但这个礼拜当 Charlie Kirk 的事情发生，我真的在问我自己，我说主啊，我有没有勇气成为一个殉道者？你知道非常奇妙的是，我突然觉得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勇气从我的里面生发出来。 If I have to die for you Jesus， yeah， 但不代表我真的会殉道。我记得在疫情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教会统统都 shut down， 神告诉我教会是基督的，是属神的，谁说可以关就赶快关掉。所以我们就重启了教会。你知道礼拜天我站在那边，在那边敬拜的时候，我就在想警察会从那个门进来把我给逮走，还记得吗？弟兄姐妹，我觉得在当时我的勇气可能就是没关系，我吃几天牢饭，反正会放出来。但是你知道这些东西就是从死来的，因为唯有当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辨识谎言，用真理来取代。我们对周遭发生的事情的反应是根据我们的认知跟信念啊。我们很容易就发脾气，我们很容易对一些事情我们感觉到冒犯。我们可是家人们，你知道在我们的里面真的有很多的谎言，就包括你们知道我去年写了一本书，出版一本书，我就因为过去的一些人的话，我就相信我是不可能写书的，也包括我不相信我是一个好妈妈，即便我非常的努力。我曾经跟我的孩子有一个激烈的一个讨论，到后来我就觉得我不是好妈妈，我不是好妈妈，我就在哭，我不是好妈妈。直到我女儿反过来，她说 Mom look at me， 你看着我，看着我。我这样看着她，明明就是我觉得我比较有理，结果她那天嗯，好，你跟我说你是好妈妈。我说 No I'm not， 我不是。你知道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的有很多的谎言。直到每一天，你知道那一次事情之后，我的女儿每一天打电话给她说 Mom， 然后我就哦，我的那个心脏就跳到喉咙边，我说干嘛？他说 You are a good mom。 你知道我就每一天我必须要在我的里面，我想如果你读过那本书的人你就知道，因为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我没有一个我所期待的有一个母亲的一个榜样在我的前面，所以我很努力很刻意的希望我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好妈妈。但是在我的里面有一个谎言，我觉得不管我做多大的努力，好像我永远都达不到一个好妈妈的一个标准。 I try very hard， 可是神却对我说 You already are， 你已经是了。所以你是否曾经想过你永远都不可能做什么，或你只能做什么？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到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阿们。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跟我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刚刚讲到这个自由，美国人在美国在世界各地都以为自由是 do whatever you want， 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可以任意妄为 no。 但是他说真理才能够真正的叫你得自由。你会发现保罗说，过去我觉得我很在意的东西我现在已经不在意了，我看万事如同粪土。有没有他们这样说？以前我会在意的，在意名声，在意别人跟我说话的态度，在意别人怎么讲我，在意别人我做的努力有没有被人看见，有没有得到掌声。但是保罗说，这些东西我都已经看作如同粪土，因为我已经得到了一件事情为我人生的至宝，就是耶稣基督。他得到人生至宝的时候，他说我就将万事看作粪土。亲爱的家人们，真理要叫你得自由，你不再被这些外在的环境，你不再被别人的想法所捆绑。请问那是不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啊？你能够喜乐是因为你死而后生呢、啊？他说，然而叫耶稣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他说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第三个，凡事要以摸着天父的心为原则。约翰一书第2章15-16节，他说你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 你说不要爱世界，不是不要爱钱啊，我告诉你，我很爱钱，但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爱钱，对不对？为什么努力工作？你为什么要经营你的企业？家人们，爱世界是当你把任何东西放在神之先，就是如果神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他不是居首位，这个就叫做爱世界，你听明白了吗？所以换句话说，你今天为了耶稣的缘故，你是一个企业家，你努力赚钱，你努力奉献，你努力建立你的企业，让它闻起来像耶稣。你今天你的家庭让耶稣居首位，让你的婚姻，让你的家庭，让你的家族闻起来像耶稣。弟兄姐妹，这就不叫爱世界。很多时候我们爱世界，我们看重世界的东西胜过爱耶稣。我今天就要告诉各位，我是一个很喜欢存钱的人，我很喜欢把钱做规划。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去听，在前几年每一年我都会讲到有关财务管理，我们家每一年的奉献超过30%多，但是我很喜欢存钱。可我知道一件事情，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神不会问我你银行存款有多少，他会问你你赚的钱都怎么用。 Amen， 各位你听明白了吗？所以不是存钱不好哦，神会问你这些钱你都怎么用。天父他所彰显的是他的所事，耶稣彰显的是神的所为，圣灵彰显的是他的所能。我请敬拜团的人到台上来。亲爱的家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请问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上帝的所事？有吗？耶稣他要彰显神的作为，我们有没有与耶稣基督联合？有吗？他说要做跟他一样的事情，而且更大的事情，而且圣灵也彰显神的所能。他虽是眼不能见，圣经里面讲过说你没有办法看到圣灵，但是你却知道圣灵是与我们同在的。耶稣为我们做了榜样，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也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家人们，建立荣耀的教会，建立荣耀的生命，建立荣耀的自己，我们必须要走一条破碎的路。 Amen， 我们必须要走一条破碎的路。我们如果没有进入到死亡，救恩就不会发生。就像耶稣一样，他为我们做了榜样。圣经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你的配偶永远都不是你的十字架。不要看你旁边的老婆或老公，回去就挨一顿打。十字架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背起的是我们的十字架，以至于叫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活过来破碎，是要叫我们降服于神的旨意，更认识神，来依靠神。亲爱的家人们，建造荣耀教会需要有一群人因为爱耶稣的缘故，愿意致力于一生跟随耶稣，活出基督，摸着天父的心意来过生活。 Amen。 所以教会，我们就是教会，我们这一群人因为爱耶稣的缘故，我们愿意破碎自己，致死自己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耶稣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像罪是死的，神的义就在我们的里面活过来。我们若是看重神的义，罪在我们的里面就没有生存的余地。圣灵若是在我们的里面，他赐给我们能力，就教我们能够对付我们生命的老我。说太难了， Yes， 真的很难。 如果你牧过会，你做过小组长，你就知道两年前一个很深的一个 frustration， 很深的 sadness， 深深的攻击我。我几乎都觉得我是不是得了忧郁症啊，我很沮丧。如果有人记得两年前，我每一天我都哭，每一天我都在想，直到有一天早上，你知道我当我坐在那边的时候，哇，我又收到了一个消息，就收到了一个短信，突然之间就让我觉得非常的沮丧。后来我坐在那边我一直哭的时候，结果突然圣灵就把我带到一个异象的里面，一个非常超自然的经历。突然间我就感受到，当耶稣要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破碎我深深的感受到。然后突然之间我又被带到耶稣他要回到 加利利海边去寻找彼得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背叛他的人，他要回去的时候，他在路上他内心的挣扎纠结，彼得会不会再次不认我，彼得会不会不愿意跟我相认，如果我去为他烤鱼，他会不会跑走，再次的拒绝我。你知道我被圣灵带到那个光景的里面，带到那里面，我开始一直哭泣哭泣哭泣。我突然之间我感觉到我被理解，我突然之间我感觉到原来耶稣也走过这样的破碎的道路，原来他也经历过这一切。你知道突然之间，你知道我在哭的时候我得到很大的释放和医治。过了几个小时又有一个短信进来，当那个我看到那个短信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我得自由了，哈利路亚，我得自由了，我不再为那个哭泣。弟兄姐妹，救恩是从死亡开始，好吧，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决定和尾声，这是一个旅程，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核心信念，这是建造荣耀教会的基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每一个人 everyone， 我们都是石头，我们都是那块石头。你知道神就是在敲打我们，把这些零零角角把它敲掉。有的人要做这个柱子的石头，有的人要做那个房子的另外一个地方的石头。每个人我们要 fit in， 我们要被搁置的地方是不一样，但是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匠人要来雕琢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上帝手中贵重的器皿，我们成为神的灵工。阿们。